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叫什么？守财奴。或者对自我的财务与所学的各种礼法的欠令不守，不肯传授给别人，会是于人啊，这是欠的意思。那什么叫贪呢？贪就是贪爱、贪念、贪着。对于五欲过分的追求，不义的窃取啊，只为私欲，损害他人。我们通常把欠跟贪放在一起。那贪与欠呢，如果我们把它辟对，可以得到四种人。哪四种人呢？有些人贪而不欠啊，有些人你看他很非常贪心，一心要想得到很多财物啊，他很贪，他想得到财物，但是他也很大方啊，很大方，所以说很会占请，也会很会花钱啊，这种人就叫贪而不欠啊，贪过来的他就施舍掉。那还有一种人呢，叫欠而不贪啊，有些人很吝啬，也很小气，但他不向外贪求，不贪多啊，他虽然占金不多，你看有些人他占金 不是很多，但是他认为哎，勤用够，勤够用就行了啊，所以说他也不求发大财呀 他只在他所占的微小的收入里量若为错啊，积俭过日啊，但为人啊，这种人啊不大方，很小气啊，不能施舍助人啊，所以这种人是叫欠而不贪啊，欠而不贪。那有些人啊又贪又欠，那这种人既贪得无厌，还有亲力不施啊，一切财物到他手里啊就有若无措啊，就好比一条蛋赢到了，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啊，这种人是又贪又欠啊。那还有一种人，不贪不欠，他也不贪求，也不亲力，不慨于非我之物啊，他自己所拥有的也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这种不贪也不欠的人呢，是菩萨啊，菩萨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很难得的，是菩萨道的践行者，就是菩萨。那欠贪将来有什么果报呢？这个又欠又贪的人，他有什么果报呢？活在世上，遭受贫穷，贫穷苦楚报啊，贫穷报。你看这个活在世上，有些人他为什么很贫穷？这贫穷就是有应的，他不愿意付出，啊、想坐享其成的，那将来死了以后呢，就堕了恶鬼道啊，遭受饥饿之苦。所以我们为什么放这个四时应渴，其实就是拯救这些曾经在世很欠贪的人堕落的恶鬼道，所以要四时应渴，让他四时是缘啊，四时是法是本啊，让他闻到佛法能够得以超生啊。那现在人呢，他之所以累，就是因为欠贪心炽盛的缘故导致的。那现在人他为什么累啊？就是因为欠贪心很炽盛啊，这个心很炽盛啊。这个地方有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就像有一个中年人啊，其实这个是现在普遍人的心理状态。到了中年的时候，人到中年啊，事业有成，但是没有嗜好，这个幸福感而已啊。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追逐嘛，以为得到了财色名食睡，就得到了快乐，对吧？一般的到了中年，打拼到中年的时候，基本上都事业有成。 但是发现这个没有丝毫幸福感可言了，而且很焦虑。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很焦虑，得到了担心失去，对吧？很焦虑啊，这累得喘不过气来了，越活越累。所以他就请教一位禅师，禅师就给他一个箩筐啊，叫他闭着这个箩筐沿着门口的十字路啊向前走，一边走一边捡起地上的石子放在箩筐里。哎，走到路的尽头，这个中年人呢，他就按照禅师的这个指示去做了，照着去做了，就捡着这个石头往箩筐里面放了。哎，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个箩筐已经压得他汗流浃背了，好不容易走到尽头了，他步履蹒跚的回来了，来到老禅师的身边，不解地问老禅师为什么要叫他这样做。老禅师就给他开示了，其实每个人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你刚开始一样的背负着一个空篓子，每往前走一步啊，就会从这个世上捡一样东西放进去，这放进去了就不愿意把它放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抓到了一样东西就不愿意把它放下啊，所以这样越紧越多，放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人也就越来越累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感觉到这样的，对吧？啊，就会越来越累。那中年人就请教老禅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负重呢？这禅师就反问他了，说：“你是否愿意将名声、财富、这种虚荣、权力等等拿出来放下呢？”那个人答不出来了。一般的人他不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啊。那禅师又跟他讲：“每个人脑子里面所装的都是自己从这个世上寻来的东西，但是你拾的太多啊，如果不能选择放下的话，你的生命将承受不起啊。”啊，所以我们要选择放下。这佛法它就是讲，它的智慧就是叫我们放下了。放下会得到什么呢？得到圣性自在的果报。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得到圣性自在啊。当然我们要理解这个佛教讲的放下，不要错误的理解成放弃，放下跟放弃一字之差了，但它的意思完全不同。放弃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啊，说我现在来学习佛法了，我放弃事业，放弃家庭，跟你出家做和尚，那这个也不叫放下了，这叫放弃了啊！这个与大乘佛法的精神相违背。那什么叫放下呢？你要观空，一切法界是因缘和合啊！我们心里面要放下执着的念头，所以心里面要放下，不要执着。啊，向上要随缘，要随缘啊！当然，便于大家的理解啊，理解什么叫放下，什么叫放弃。这地方讲了一个典故，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师徒二人啊，这些老和尚跟小和尚，对吧？两个人出去化缘啊，走到一条小河边，水流湍急，就是看到一个女人也想过河。但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不敢过去，这女人胆小啊。老和尚就毫不犹豫地逼起女人帮助她过了河。啊，过了河以后就带着小和尚继续去出去化缘。啊，这后面的小和尚就是他心里面就想不明白了，说这个师父平时教导我们要远离女色，山下的女人是老虎。怎么今天他自己竟然逼起一个女人过河了？所以过了河以后呢，这小和尚闷闷不乐，跟着老和尚后面。这时老和尚就看出小和尚的不快了，说：“你今天怎么了？”小和尚就忍不住问师父了，说：“师父，你平时教导我们要远离女色，怎么你今天竟然逼起一个女人过河？” 老汉听完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说我早已把他放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放下？什么意思啊？一个是向上放下，更强调你的心要放下。你溺业众生啊，溺业众生，他虽然把他逼起 过河，但是他是溺业众生啊。但小和尚就反映错，小和尚跟老和尚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知道吧？一个是真正的内心把他放下了，一个是心里面没有放下啊，产生执着的念头。所以放下不是放弃啊，所以不是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去做了，为了利益众生啊，很多事情都能去做啊，但是内心啊，内心要放下这种执着的念头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什么叫得失随缘呢？这是从哪儿去讲的？从相上去讲。相上面，我今天得到100万，我也不高兴；嘿，失去100万，我也不悲伤。这叫相上要随缘。但是我内心里面始终是一个平常心，哎，这个境界确实说不容易做到啊。心无增减，你说今天遇到好的境界，你不高兴；遇到坏的境界，也不悲伤。这个境界很高的，不是普通人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做到这种境界，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执着的念头，那就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去观想啊，你说我们有时候很痛苦，很痛苦，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太执着了。啊，你看有些小孩子，前几天好有个人发这个微信给我，说他孩子很努力，对吧？结果呢，考试不尽人意啊，所以他很痛苦。这个就太执着于果报了，就我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啊，有了好成绩了，将来就能出人头地啊，这个很痛苦啊。有了这种执着还不一定能考得好，因为你有焦虑啊，你晚上睡不着觉啊，精神不好啊，那只是你努力了，至于结果怎么样随缘啊。所以说你一执着就有痛苦，对吧？昨天有一个人也很痛苦，女儿带着2岁的孩子，结果呢2岁的孩子被这个汽车给压死了，哇，很痛苦啊。你说这种执着的念头对于凡夫来讲是特别深的，那小孩子好不容易培养大了，结果遇到这种无常的事情，所以很痛苦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无微不至啊，他很愿意跟你聊天啊，你就要跟他去聊啊，去化解他的内心的悲痛啊，对吧？平时对佛法都不相信的，信仰不是很深的，这个时候相信的不得了，对吧？所以这种执着的念头就会让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痛苦的根源，我们从这儿就知道了，它就是我们所执着的对象。你执着什么，什么就给你带来痛苦。比如说你执着于财，财就给你带来痛苦。你拼命的想啊，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很执着，但自己努力了很多，但是还是得不到，所以这个很痛苦。你就得到了财，又出去了又很担心，我的这财产会不会受到损失，会不会贬值？所以说你太执着这个财了，没有得到也痛苦，得到了还是痛苦。但是我们本来是得到财是要让我们很快乐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执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让你痛苦啊。那执着于色，色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所以我们执着于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人有时候遇到痛苦想不开的事情，你就要思考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会痛苦，对吧？就像我们有时候教育小孩子一样的，这小孩子这个你不管怎么去教育他，他就是不学好。有些小孩子你天天打他骂他，哎，他一人孝顺，这什么原因啊？其实我们昨天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四种关系：报恩、什么报怨、讨债还债。这小孩子跟你的关系就是不错，这四种关系啊。有些小孩子是你过去的这个善业成熟啊，善业成熟，你过去曾经帮助过他的，所以他这辈子来报你的恩，来还你的债，对吧？你再打他，再骂他，去折磨他，他依然对你很孝顺。那有些小孩子他这一辈子就是来抱怨的，来讨债的，对吧？你再怎么教育他，你给他这个再好的条件，他依然对你心怀不满。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凡夫只看表象，我们只看表象，我们看不到他的实质，看不到他的因果，所以我们有时候埋怨啊，这小孩子怎么不听话了？这都是过去的这个叫怨尽债主，知道吧？所以我们这地方讲到，你执着什么，什么就是痛苦的根源啊。那怎么去打破这种执着啊？打破执着，所以八大人觉经里面讲啊，说菩萨，我们现在行菩萨道啊，要怎么去打破执着，就要常行布施啊。常行布施，这常就是很常啊，不是做一次，要经常做。这布施就可以对治我们的悭贪心，越是什么东西执着，越是要放下它。啊，你这个悭贪心了了，那轮回的痛苦就解决了。所以布施啊，是对治悭贪的最好的法门，最好的法门。所以你越是什么东西放不下，越是执着，你越是通过布施把它放下，把它放下了。所以在六度法门啊，乃至在此地啊，第一个这个错谈不罗蜜音啊，其实就是知道我们这些众生悭贪心最重的啊，悭贪心最重啊。正对这样一个因缘啊，所以佛陀首信是错布施的微妙音啊。所以你看佛陀这个，他都是有用意的，都是有用意的。你要明白这个佛法的它的本意啊。所以第一个叫谈波罗蜜音，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地藏经整下来啊，整下来我这个。把这个经全部整完，如果打成文字的话，那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啊，猴年马月啊。这是个大工程，但是讲经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你要听得懂啊，能要听得懂啊，不能跟众生讲真谛啊，要讲说谛，说谛就是大众要听得懂的二谛圆融啊，那说谛也出自真谛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叫什么？释波罗蜜啊，释波罗蜜也是梵语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持戒波罗蜜。我们知道勤命布施啊，要想得到佛法，布施是唯一的要紧，持戒只能让我们的所得到的佛报清净，布施是得到佛报的第一要紧，持戒的就是让我们所得到的佛报清净。我们上一次举了一个例子，你布施就像这个茶杯里面的水，对吧？你布施越多啊，这水越多，这个水就代表是佛报。如果说你持戒，这杯水就清净无染，可以喝的，可以喝啊。如果说你持戒不清净，那这杯水里面虽然这么多水，但是掉进去一个蛆虫，那这杯水就是染污的，这佛报就是染污的。所以持戒就起这个目的。那忍辱呢？忍辱是保护我们佛报的，不至于流失。如果说你这个人不能忍，就好比这个茶杯底下一个洞，这水都漏掉了。如果你能够忍，这佛报就它就不会漏掉，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佛陀讲这个 这个法门啊，它是有次第的啊。所以我们看第二个，怎样让我们的福报清净啊，要清净啊，清净无染。持戒是对治毁犯性，对治毁犯性啊。我们无始戒以来啊，一直在随顺贪嗔痴这些痴身的烦恼啊，在随顺。你看我们这个，有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不念经，哎，我感觉不到烦恼。我坐下来一念经，哎呦，这个烦恼多得不得了。这什么原因啊？你不念经的时候，当家做主是什么？是逆性的这种妄性啊，就贪嗔痴啊，在指导你。你能够指导你的身可意在造作恶意啊，你的行为都是随顺他。哎，今天想干嘛就是干嘛。啊，这个心始终在向外攀援，通过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意向外攀援啊，所以你得到了释放，这种烦恼啊得到了释放，所以你感觉不到它。但是你静下心来的时候，比如说把你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所以人家闭关为什么说不是普通人都能闭关的？关在一个房子里面，你内心的这种烦恼要向外攀援，但是又没有遇到外面的这种色声香味的这种境界，所以很烦恼，很烦恼啊，啊，所以你就会把这些烦恼啊，它都彻底会出来啊。所以你不念佛没烦恼，怎么一念佛这烦恼多得不得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初级阶段啊。那我们不是就来一直随顺贪嗔痴啊，在指导自己的造业工具。造业工具是什么呢？是身可意啊，身业可业意业了，在造作种种的恶业啊。这个所谓的恶业呢，它就会成为障道因缘啊。啊，身体造作什么恶业呢？由于内心的贪嗔痴啊，造杀生、偷盗啊、邪淫。嘴巴由于内心的贪嗔痴会造作什么业呢？妄语啊、绮语啊、恶口、脸舌，这是嘴巴造作的。意造作贪嗔痴，对吧？造作贪嗔痴。那因为这些恶业，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投生，三种缘分去投生，哪三种缘分啊？随众，随众啊，就是随我们的业呢啊，哪个业重，就哪个重业呢牵引我们去投生啊。随念还有这个随邪，那因为这些恶业，它吸引着我们去扭转六道，扭转六道啊，当然都是恶业多了，善业少。如果是善业的话，那就让我们投身这个啊人天道啊，恶业呢堕落善恶道。那对治这种毁犯性啊，行为罪责，性是恶缘啊，性是恶缘。行为罪责，性是共朝啊，是指挥官，就贪嗔痴的心是指挥官。那身可业是造作恶业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从源头去把这个心，要让它改变啊。对治这种毁犯心，我们就需要持戒啊。所以在佛义教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佛义教经啊，所谓的义教就是佛陀的遗书。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一切佛经都是佛陀的遗书；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佛义教经啊是佛陀的遗书。遗书首先怎么写啊？说汝等比丘，比丘是代表啊，是代表，包括我们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包括我们在家居士。于我密合，当郡众正进波罗提摩刹。波罗提摩刹是什么？ 戒，对吧？那底下譬喻说明，如暗喻明，贫人得宝啊。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突然遇到了光明，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得到了宝贝啊。这样去尊重戒律，当自此则是汝等大师啊，这个才是啊我们的大师。若我住世无以此也，就跟佛陀在世啊没有什么分别。能称得上大师是佛陀才能称为大师，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说明。那这段经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师，佛密度后我们要以戒为师。所以我们在我们能把个戒律持好啊，戒律持好啊，那这个跟佛在世啊没有丝毫的差别。因为戒律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佛陀深刻意的标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佛，你不要单纯的去理解成他是一个人，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标准。你任何人达到这个标准，你都能叫佛。这释迦牟尼佛他达到这个标准，他称为佛；药师佛达到这个标准，他也称为佛。你要想达到这个标准，也要按照这个方法啊，你达到了，你也可以称为是佛。所以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做了，那这个标准啊就是佛。所以说跟佛住世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菩萨的戒律啊，你只要去持，就等同于佛陀在世啊。我们再看楞严经怎么讲啊。楞严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宏观的修学佛法次第啊，摄心为戒，应戒慎定啊，应定发慧呀、啊。那这个就是佛法的修学次第呀、啊，啊，戒是佛法修学的基础，好比造一幢大楼啊，这戒是什么？戒就好比是基础，基础啊，楼造。万丈之高啊，如果说没有牢固的基础，一切一阵微风啊就可能将它吹倒。那这个是譬喻啊，修行亦复如是啊，如果说没有严持佛陀的戒律，你就是修定修慧修得再殊胜啊，那这个是也是邪定邪慧啊，属于谋外因，属于谋外因啊。所以修行啊，持戒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世俗来讲，戒是什么？戒就是品德，叫品行与道德，是一个人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基础。待人接物的基础啊，戒就是品德。如果一个人他的品德有问题，品德有问题啊，他不管他付出很多，他的本事有再大，那这个人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决定不能没有品德，不能没有品德。所以你看佛陀他把持戒放在六度的第二个位置，那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他布施付出多少，他的福报有多大，如果他的戒行或者品德有问题，那他所拥有的福报啊都是染污的，是不清净的。他的福报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讲佛报是一个相刃经，佛报是一个相刃经啊，魔王也是福报大了，魔王也是福报大，他否则哪有那种能力统领那么多魔子魔君啊，对不对？他的人生就越失败呀、啊！如果福报越大，持戒不清净，你看那个秦桧，他肯定福报也很大；岳飞的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们的生命啊就不一样了，差别很大，所以这持戒就很关键啊！啊。 这个持戒不清净啊，人生失败啊，不受人尊重。由此可见啊，这个品德的重要性，就持戒的重要性啊。佛教的经典可以五种人讲，我们知道佛经啊可以五种人讲，但是都要得到佛陀认可。但是我们知道戒律啊，唯独佛陀的戒律只有佛陀才可以制定，佛陀才可以制定啊，任何人都不可以制定佛陀的戒律。佛陀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性啊，制定了不同的根戒律。其实我们讲这个戒律啊，根本上称性的戒律，就完全契合佛的根性的戒律，就是菩萨戒。但菩萨戒啊，我们知道不是说所有人都愿意去受的，有些人还升起恐怖性，恐怖性啊，说我还不能这个去受菩萨戒。那这种见解啊，我们在佛法里面讲，这是叫邪见。所以在佛教里面，祖师大德一直告诉我们，这破戒啊，就是你持戒你犯戒了，还有弥补的机会，那不就是破这个重戒，破重戒根本重戒，他还可以怎么样？忏悔啊，弥补，这有机会弥补的，不是说你破了戒你就死定了，还可以通过忏悔啊，忏悔根本重戒敬佛相好啊，敬佛好相啊。但是你破戒，就是你认知上有问题了。你对佛法有种错误的认知，邪知邪见，那比破戒更可怕啊！比如说人家要受菩萨戒，你说你做到了吗？别人本来不懂，你叫别人不去受，那你这个就是误导众生，你自己是邪知邪见，你还误导别人不要去受，障别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比破戒更可怕。是的，破戒他至少知道，哎呦，我这是错的，不对的，但他一时没有把犯错误了，他知道去忏悔。但是破戒比破戒更可怕，他觉得不能去受戒啊，这种境界是一种邪知邪见。但佛法呢，它有实质有权制啊，有实质有权制啊。实质是讲正谛，权智是讲说谛啊，因为他知道众生的根性有所不同啊，所以他针对不同的众生，他制定了不同的戒律。但是这些戒律都是方便的戒律，不是究竟的戒律。那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对吧？也有次第戒，有顿力戒，有声闻戒，有菩萨戒等等啊。我们依照佛陀的戒律去受持啊，必然会获得持戒的功德利益。那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障生慧起，邪知邪见，又无善知识引导，就是有人引导他也不相信，不相信啊。你劝他去受菩萨戒，劝了很多，但是他还是我没做到。那为什么？因为他少福少慧的缘故啊，就他少福少慧啊，所以对戒律产生恐惧之心，不敢受持啊，不敢去持，往往认为自己做不到啊，就不愿意去受持。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啊，那我们就不要去受戒了。因为你能做到的，比如说菩萨戒，你说你等你做到的再去受，你不要受了，因为这个戒律它就是佛的标准，你已经成佛了，你做到了，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戒律是什么？菩萨戒啊，菩萨戒，印地叫菩萨戒，果地叫什么？清佛大戒，它就是佛陀深可义的标准啊，是佛陀深可义的标准。正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们才要去受戒啊！受戒可以让我们发心， 自己与佛陀的差距，升起一个宝贵的法财，叫什么？惭愧心。就惭愧心啊，哎，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啊。你看，比如说你去做了这个事情，受戒起什么目的啊？就是哎呦，我今天又做错了，有惭愧心。但是没有受戒，错了也无动于衷，知道吧？所以受戒的目的啊，我们要搞清楚，它是要让我们升级警惕心。警惕心啊，不是说等我们做到了才去受，没有做到才要去受的。我们看道宣立主啊，道宣立师呢是这个律宗的祖师啊，在耶稣里面他讲到，戒是谨意之源也，以凡夫无始随妄信业呢，动于妄会，无始返本，是以大圣受戒警醒，不得随妄，还能生死。这句话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啊，他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戒是谨意自源，戒就是让我们升起一颗警惕心的啊。所以说大圣速戒警性啊，大圣是谁啊？佛陀啊，佛陀他制定戒律啊，就是警惕我们内心不要犯错误，你不要随顺那个妄心，贪嗔痴的妄心啊，随顺贪嗔痴的妄心是还能生死啊，沉沦于生死啊。所以我们从这段话当中，我们看佛陀制定戒律目的就是要警测我们这些业障凡夫啊，是这个目的，受戒是这个目的啊。就好比如说你这人喜欢吃肉啊，但是这种欲望的力量很强力啊，那你现在受了菩萨戒不能吃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去吃，吃了以后一个是事情的防范，一个是事后的忏悔啊。你事后会想，你每天要观想，哇，以前男子是我父，以前女人是我母，吃的是父母亲的肉，你这样就观想，慢慢的你这种念头啊，这种执着的念头慢慢就淡化了，知道吧？我们看什么叫修行啊？所谓的修行，对于我们欲界众生来讲，即是用理智去战胜欲望。我们要用理智啊，去战胜欲望啊，我们的欲望是很强烈的。那我们因为受了戒，这个理智是什么？是戒体的愿力，戒体的愿力啊。理智就是戒体的愿力啊，这个愿力就驱使着你去跟自己的欲望的念头做斗争，知道吧？当你这个愿力够强大的时候，啊，那欲望就不在你的话下了，这种念头就不在你的话下。当你的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你就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对吧？所以当我们受持了佛陀戒律啊，遇到欲望的境界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受过戒啊，我们受过戒，所以戒体它所产生的一种愿力，这种愿力呢，就在内心里面告诫我们啊，我是佛弟子，我不应该去做这样不如法的事情。那这个是受戒可以让我们在事情啊，在准备犯戒之前产生一种防范的心理，因为你受戒了，你会产生一种防范的心理，这是事情的防范。你看你受戒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在你受戒跟没受戒就不一样了，没有受戒的人，他反正无所谓，随妄信业了，完全随顺自己内心的妄心，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比如说他今天想，哎，我去唱个歌，或者人家叫他去，然后我们一起去唱歌，那他没有受戒，哦，去唱嘛。那个受了戒的人忙内心里面突然就产生一个念头，哦，我受了戒，我吃了八关斋戒，对吧？我这个不能歌舞唱戏，所以他忙就是这种愿力来警惕他，你不能去做，你是受了戒的人，你跟他不一样，他没受戒啊。那这个就事情就产生一种防范的心理，就避免你去造恶业了，避免去造恶业。但是还有一种人， 他虽然受了戒，但他的根基啊，根基啊不够，所以他的戒体的愿力啊不强大，不强大了。虽然他也受了戒，但他戒体愿力不强大，心随容易心随进展啊。所以当别人呢面对这个欲望的禁忌啊，他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犯戒了。别人叫他去唱歌，他的这个内心里面早已忘记了。他遇到境界的时候，人在什么时候智商会低啊？就欲望面前，哎，别人来叫他唱歌，他也特别喜欢唱歌。他说好，那就跟你去吧。他早已忘记了自己是佛弟子，忘记了自己今天受戒了，结果去了，觉得这个想想啊，不对啊，我今天受戒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去弥补呢？那因为受戒的缘故啊，会让他升起这种在事后啊。会升起惭愧心，因为他面对欲望的时候，他的智商会很低啊，因为他太专注于那个欲望的境界了。因为人一专注于那个欲望的境界的时候，他的理智这个智商啊就会降低。那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冷静下来了，他的内心就会很忐忑，很忐忑啊，会升起惭愧心啊，说我怎么会做错这种不如法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因为受戒的缘故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受戒的缘故啊，他会来到佛菩萨面前啊，会发露忏悔，会发露忏悔啊。他说：“哎呦，我怎么做错了？”所以他要去忏悔啊。那忏悔之后又得清净啊。没有受戒的人，他没有这种意识的。他早已忘记自己曾经做错了多少事情。那不是因为你没有受戒啊，你所做的事情他就没有报应啊，依然有报应啊。啊，但是因为我们受了戒，我们去做了，哎，一个是事情可能防范让你不会去做，就是你有时候没有控制住自己去做了，事后还有忏悔的心，对吧，让你来弥补。所以受持戒律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个面对境界的时候啊，可以做到事情的方法与适合的忏悔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儿啊，这余下文长啊，我们下回分解。我们大众合掌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今此一报身，
今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